第38集。回到龙江之后，鬼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城北黄皮子庙去找那位神人曾给他指点迷津的瞎子。破败的庙门口呢，一个衣衫褴褛的一个人正躺在门口石机上打着呼噜，正是那天在街上遇到那位瞎子。鬼手见到瞎子之后，那头就拜，嘴里连叫：“哎呀，这是神仙啊，受我一拜。”鬼手叩完头之后，瞎子微微睁开眼睛，扶他起来问了一句：“小子，你祖上是不是供过狐黄二仙呢？”鬼手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祖上事情他怎么知道？自小就出来跑盲流子，他家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说他祖上拜的是哪路神仙，那么遥远的事情哪能知道。不过鬼手后来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查出自己的出生何处啊，是谁家苗子，他祖上也果然供过狐黄二仙，这呢是后话。那么什么又是狐黄二仙呢？其实也就是黄鼠狼黄大仙儿。那个年代农村啊，是灾祸频发，老百姓为了祈求平安，就会供奉一些神灵，类似什么土地呀、山神呢、河神、夜游神、什么灶王爷、龙王、关二爷、济公等等。那这鬼手被问的是莫名其妙，瞎子开口说：“我是黄大仙儿的肉身，你祖上曾经啊供过我。如今呢，你祖上就剩你这根独苗了，又四体不勤的，五谷不分，所以我就保佑你一把。如今有人害你性命，你就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瞎子说完，鬼手频频点头。果不其然，鬼手按照瞎子说的话做了之后，不但身上没再出什么状况，而且这几年财路也是大开，他逃窜到杭州躲案，在杭州鬼手可谓是如鱼得水呀。他不再玩火车，改玩地皮了。后来呢，他联合几个流窜在杭州东北亡命之徒，那占了当时在杭州道上的老大金钱豹的地盘。对，您听的没错，就是金属救过的那个金钱豹，也就是火车站以及汽车站一带。金钱豹却因一桩故意伤害罪蹲了大牢了，真可谓是兵败如山倒。鬼手占了金钱豹地盘之后，又和杭州公交站建立了关系了，因为他知道火车站汽车站那地方富得流油，也是盗贼们必争之地，如果没人撑腰，肯定是嚣张不起来。自此之后呢，鬼手的活动更加明目张胆起来。后来啊，这个鬼手在杭州火车站开了一家二手手机店，手下也招了很多弟兄专门为他扒窃，扒窃来的手机呢通过二手手机店销售给顾客。这个时候鬼手根本不用自己动手了，早晨他领着几个小弟出门，然后杭州车站派出所以及杭州市反扒条子都记在脑海里。他在车站这么一转悠，如果没发现条子，就示意兄弟们开始开工。如果是东北的盗贼在鬼手地盘上开工，鬼手不管不问；东北的盗贼在鬼手的地盘上失手被条子抓了，只要给鬼手打个电话，鬼手会义不容辞地将他捞出来。但是如果不是东北的，在鬼手地盘上抢食吃，那鬼手绝对饶不了他。所以鬼手在杭州是东北盗贼的保护伞，也是他们的大哥，到了杭州一定是先拜鬼手。因此这些盗贼偷到手机之后，都会到鬼手的手机店里销赃。鬼手对大家呢也非常公道，这手机值多少钱他会照价算给你。逐渐呢，鬼手在杭州地带声望一天天建立起来，直到贪婪的鬼手卷入到一场命案之中，才让他死于非命了，甚至连神通广大的黄皮子都保佑不了他。 这真是天理昭昭。金属听了之后仍是有许多的疑问，那么干爹为什么要留着金属呢？你大概也没看出我这设立孤儿院的用意啊。这六个孩子当中属你最像为父，我那时就断定啊，你迟早有一天会走正道的，孤儿院还得要你来打点呢。体面判官顿了顿，金属啊，我累了，你推我回去吧。金属推着铁面判官沿着林荫大道折回了孤儿院。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夕阳将两人的身影拉得非常长。讲完铁面判官讲述的之后，金属心中暗想啊，如果当年自己和长风等人在一起的话，一定会阻止他们糟蹋那个叫雪灵儿的姑娘。如果雪灵儿不会被他们强暴的话，自然就不会有贼中六鬼的父王计划。看来这一切都是天意。走进了孤儿院大门，铁面判官微笑着看着那些孩子，对金属说，你看他们多像你们小时候啊。孩子们都围上来亲热地叫他爷爷。此时门外警笛声大作，警车上下来几个身穿警服的人，为首一人身材高大，瘦削的脸庞上因那双炯炯有神大眼睛径直看向了刘长河这边。到了刘长河面前，亮出警察证，并向刘长河挥了挥手中一张纸。刘长河先生，我是齐齐哈尔铁路专案组的司徒长江，我们怀疑你涉嫌参与一起重大的谋杀案，你被捕了。
你终于还是找到这儿了，这可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不错不错，你赢了。
说完铁面判官哈哈大笑，
善恶有时，你也是是时候该做个了结了。
铁面判官微微一笑，
且住，你我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今天我再送你一份大礼。
司徒长江冷笑着说，
你还能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呀？
铁面判官吩咐金属到楼上把床下面一个黑色皮箱拿来。不多时，金属将皮箱扛下来，这个皮箱有一米多长，皮箱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锁，众人都将目光盯在这个皮箱上。他们猜想这里面一定是巨额的财产或者什么稀罕的宝贝。铁面判官将钥匙扔给司徒长江，司徒长江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皮箱。皮箱里没有巨额的财产，也没有稀世的宝贝，皮箱被整整齐齐地分为两半，其中一半是一些荣誉证书以及信札，另外一半则是一些照片及票据。这些东西上面压着一张纸，纸上有字。
这是我所有的遗物，一半是留给我的义子金属的，另一半是留给司徒长江的。自从我来了无锡之后啊，找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虽然那段幸福的时光极其短暂，仿佛就像流星划过，但是我知足了。自从我的妻子雪灵儿走了之后，我的灵魂其实也已经被带走了。我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赎罪。这些年来我用自己积累下来的一些积蓄建立了人之初孤儿院，并且一直资助一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们，他们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这里全是他们的成绩以及他们对我的回信。我希望金属能够继续继承我的遗愿，每个月按照上面的地址继续资助这些孩子们。 如果三十几年前我收留你们的时候能教你们走正道，我想你们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这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希望金属能以我为戒，切莫误了孩子的前途。司徒长江，我的亲弟弟，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警察和贼的游戏吗？那个时候我总喜欢扮贼来刁难你，自以为做一个让警察绞尽脑汁的贼是一件十分风光的事儿。事实上我做到了，我成了超级大盗。然而我并不觉得是件风光的事儿。上天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或许你看到我这封信以后，你也应该明白我多年前和你那一次见面，你也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卖我苦苦培养出来的贼中六鬼。因为我不能让他们再为这世间为恶了，所以只能毁了他们。自从来到无锡之后啊，我又重操旧业，但是我所到的那些都是不义之财，多半是贪官污吏们搜刮民脂民膏或者肮脏交易所得。在我行窃的时候也拍到一些他们的证据，希望你拿到这些之后酌情的处理。这个世界上啊，最可恨的不是我们这些盗贼，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比我们更加贪婪，更加凶残。
就在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铁面判官的笑容在脸上僵住了，他的手无力地滑下来。孩子们惊恐地叫着爷爷爷爷，一代贼王铁面判官就这样死了。在许多年过去之后，金属按照铁面判官的遗训继续资助那些失学的儿童，他一直管理这个孤儿院，这里的孤儿们有了已经去了学校，有的已经走上了社会。孤儿院的墙壁上挂满孩子们用优异成绩换来的奖状。这一天呢，金属的人之初孤儿院迎来一位老者，金属一眼就认出那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于猴子。时隔多年，他依然目光如炬，精神抖擞的，眉毛胡子都白了，但脸仍是紫红色，显得神采奕奕的。
呀，您老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我呀？
于猴子爽朗地笑着。
啊，不是，您是稀客。
金属连忙陪着笑。
我呀，过来看看孩子们。
走在孤儿院外的林荫道上，于猴子谈起了多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一个秘密。在当年那趟车上，也就是那10万块钱不翼而飞之后，于猴子为什么中途下车了呢？其实啊，不光是东北五贼寻找那10万块钱的下落，也包括于猴子。于猴子将车上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分析，想看看还漏掉什么细节。他突然就发觉车上少了一个孕妇，而且那个孕妇在无锡站上车之后，他就认为有些问题，但是当时没多想。当这个淮南人呢惊慌逃走的时候，正好从那个孕妇身旁经过，当时这场面非常混乱，而孕妇后面不经意的一推，那个淮南人在慌乱中将包里的东西撒出来，所以很可能正是那个孕妇做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于猴子等人呢正在盯着车上东北五贼，所以才忽略了这一细节。况且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怎么会突然间就消失了呢？于猴子急忙扒开人群挤向车门， 在车门旁的厕所里，他发现了散落在地的孕妇装，还有一大团褶皱的衣服。于猴子才明白，那个孕妇肯定是假的，也完全证实了他的猜想。他此时想的，那个高人得手之后肯定下了车，他也立即下车。在出站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大道铁面判官。看来除了他，很难有人再有这能耐了。随即呢，他悄悄跟踪铁面判官，但是却没有立即动手抓人，因为他想摸清楚这么多年来的行踪是在什么地方，看看是否还有同伙和一网打尽。可铁面判官呢，却去了一个叫人之初孤儿院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啊，于猴子就纳闷了，这铁面判官去孤儿院干什么？他对看到的这一幕难以置信。几个孩子抱着铁面判官的腿，亲切地叫着爷爷。铁面判官呢，从怀里掏出几本书，蹲在地上，教孩子们认字儿。于猴子看见铁面判官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很难将他和任何大盗联系起来。于猴子在孤儿院门口站了很久，一直没有进去。突然，他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他不想打扰这幸福。他也顿时明白了许多事情，最后他选择悄然地离开。听完于猴子讲述之后，金属也陷入沉思之中。在林荫小道尽头的人之初孤儿院里，不时地传来孩子们的欢笑，以及孩子们带着稚气的读书声。人之初性本善，声音回荡在夜空中，经久不息。无锡的天空是特别的湛蓝。这个故事呢，就这样结束了，这多少有些让人唏嘘。其实这个世界上啊，像贼中六鬼和道中二仙这样的高手呢，只怕再也不会有了，黄瘸子集团和燕子门也不复存在了。可是仍然有太多的小偷像流动鼠一样生存在我们生活每个角落里。但是不管怎样呢，大家都记住一句话，人间正道是沧桑。好了， OK， 这一部《东北贼王》也为大家呢全部播讲完毕。我是飞天，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鼓励，咱们下部书再见。